犯罪认罪和赦罪。上个礼拜 Daniel 老师说他曾经干什么，偷过东西。我一点都不奇怪，因为我小时候也曾经偷过，而且没有人教过我，我就会偷。我是个天生的贼，大概五岁的时候，像天地那么大，五岁，天地几岁啊？六岁了啊、哦，比他小一点啊，四五岁不记得。我还没上学，有一次呢，隔壁邻居家里在看电视，那个时候是40多年前，你可以想象，电视刚刚发明啊，哪家有电视都很稀奇，大家都是关着灯看电视，像看电影一样。突然之间呢，我在看电视的时候，注意到邻居家里的桌上有1块钱硬币，那是台湾的台币1块钱，那时候1块钱很值钱了。我看见了，我的心小小的心就动，就开始动脑筋了。哎呀，我有这1块钱啊，我可以买冰淇淋啊，我可以做这个做那个，心里头痒痒的，琢磨了老半天，电视都没有专心看。然后趁着别人都在看电视，我就很巧妙的拿了一件衣服，把那1块钱给盖上，然后那个手呢，慢慢的挪过来，这1块钱通通掉在我的口袋里头，没有任何人察觉啊。表面上呢，我还是若无其事，在心里头呢，砰砰砰砰砰响，这是我第一次偷东西。技术啊，那个时候还不算高明，没有藏好。过了几天呢，我妈妈洗衣服的时候呢，就在我口袋里头发现1块钱，就问我小弟啊，叫我小弟啊，因为我家里有3个姐，叫我小弟，这1块钱从哪来的？既然人赃俱获，我无法抵赖，只好诚实道来，隔壁我拿来的。我妈妈就把我交给我爸爸，管教育，然后呢，把我带到隔壁家里头，拿着钱，叫我当场向邻居认罪，而且把那1块钱还了。哎呦，我永远忘不了啊！虽然这么小，哇，觉得好羞耻啊，无地自容，只想钻个洞躲起来。所以自从那时候，10年我都不敢再偷一次。但是10年之后，我慢慢长大，等到我15岁，像你们那么大的时候，我那个老毛病又开始犯了。现在我大了10几岁了，我偷的技术就比以前小时候更高明了，藏的方法也更巧妙了，别人总是抓不到我，就算发现我也有办法抵赖推卸责任，但是他我不晓得啊，我经常脱壳啊，下一次呢，哎，我累积经验就更难抓到我了，我成了一个高明的小贼。虽然表面上我在学校里头我还很会读书啊，读书还不错，小聪明啊，一本正经是个好学生，但是我里头呢一直贼性未改，只要有机会，只要抓到机会，别人看不到的时候，我还是会顺手牵羊，而且不留痕迹，总是抓不到我。一直等到我后来到了加拿大，我信了主，19岁真正的信了主，向我认罪悔改，我的生命才改变，我才不偷了。如今呢，感谢主，我的罪已经得到赦免。好，我们今天查考的主题是犯罪、认罪与赦罪。首先我们看看人犯罪的4个步骤，犯罪的4部曲，哪四步呢？怎么犯罪？第一步是看，1块钱。第二步是啊，有了那块钱，我可以干什么？买什么东西？多好啊！贪。第三步是犯，就拿了。第四步是藏起来，可以背下来吗？犯罪的4部曲：第一，看；第二，贪；第三，犯；第四，不是等于犯罪啊，去告诉你犯罪的过程。好，再来一遍，记得吗？犯罪4部曲：第一，看；第二，贪；第三，犯；第四，藏。我们来看看圣经里的3个例子。第一个例子是人类始祖亚当夏娃的例子，来创世纪的2章15到17节。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， 是他修理看守。耶和华神吩咐他说，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，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，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必定什么意思？
必定。
这是谁的话？神，他说话算话，他的吩咐，他的命令，他不是开玩笑。你吃的日子必定也不必须。有人说上帝真小气哦，一个果子一个苹果值多少钱呢？为什么不让人吃呢？这么小气，而且吃了就要干什么？叫他死啊！哇，神真凶狠啊，真厉害啊，小题大做，吃个果子叫他死。不，这不是上帝小题大做，也不是上帝小气吝啬，也不是上帝凶狠厉害，这乃神要考验人的顺服。他要我们顺服他。好，神造了人了，亚当夏娃按着他的下造人之后，把他们安置在哪里？伊甸园。伊甸园的意思就是 paradise， 什么意思？
天堂。
不是天堂，是乐园啊，是一个丰衣足食、一个美好的乐园 paradise， 一个美好的地方。好，神说园中树上各样的果子，所有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，那里有葡萄啊、香蕉啊、凤梨啊、苹果啊、西瓜啊，哎呀，各种应有尽有，丰丰富富各样的水果你可以随意吃，只是那一颗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，只有一个例外。为什么有这一个例外呢？为什么？因为神要考验人的什么？顺服。如果没有这一个例外，人就可以任意妄为，无法无天，他就可以做神了。如果你爸爸妈妈出远门一个礼拜，然后只留你一个人在家里头，想哟，爸爸说我要走了，留你一个人在家看门，然后你爸妈对你说，这冰箱里头有各样的食物啊，你都可以随意吃，有鱼啊，有肉啊，有冰淇淋啊，有蔬菜水果巧克力啊，什么都可以吃，随便你，随你吃，只是冰箱上面有一盒饼干你不可吃，只有一个例外，这盒饼干，冰箱上面的饼干不可吃，听到没有？你吃的日子不是啊，必定要打你牛屁。请问是不是爸爸妈妈小气啊？是不是？是不是太厉害了？不是，他们没有告诉你为什么不让你吃，你也没有必要知道为什么，你只要听他们的话，顺服就行了。好，我们再读第三章，理解我们同声，耶和华神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。蛇对于人说，神岂是真说不与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？女人对蛇说，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，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，免得你们死。我们再看第四节，蛇对女人说，你们不一定死。记得神是怎么说的？你们吃的日子必定死。但如今蛇却说你们什么？不一定。神说必定，撒旦说不一定。我们继续读五到六节，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，你们便如神，人知道善恶。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，也悦人的眼目，且是可喜爱的，能使人有智慧，就摘下来吃了，又给她丈夫，她丈夫也吃了。他们就第三步了，违背神的命令犯罪，不听神的话，不顺服神。好，请注意啊，亚当夏娃犯罪的四个步骤，第六节，第一步是什么？第六节，于是那女人什么？看见了，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。第一，他看见了，第一步。之后第二步，那个果子也怎么样？悦人的眼目，很好看的，而且确实可喜爱的，能够使人有智慧呀！哇，这个果子，这么漂亮，哎呀，这么多好处，他就嘴馋 么？就流口水了。这是第二步，什么？贪了。第二贪了。第三步，他就怎么样？摘下来吃了，也拿给他丈夫看，丈夫也吃了，他们就犯罪了。第三犯。最后一步，第四步，我们读八到十节，八到十。天起了凉风，耶和华神在园中行动，那人和他妻子听见神的声音，就躲在园里的树中躲避耶和华神的面。耶和华神唤那人说，对他说，你在哪里？他说，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，我就害怕，因为我赤身露体，我便藏了。第四步，他们就怎么样了？藏起来，躲起来了。好，这是人类犯罪的四部曲。哪四部？第一是看，然后呢？看，然后呢？犯，然后呢？藏。这我们始祖老亚当夏娃犯罪的过程，也是我们每一个人犯罪的四部曲。我们再来看第二个例子，看了亚当夏娃，我们再看第二个例子，叫做亚干。亚干，记得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在法老王的统治之下，把他们带出来，带到出哪里？埃及，然后在旷野漂流多少年？40年。然后摩西死了，摩西死了之后谁继承他？约书亚继承摩西，继续带领第二代的以色列人，他们过了约旦河，进到迦南地。好，进到神应许赐给他们的迦南地，第一站面对哪座城市？叫做耶利哥城，一座城墙高大、戒备森严的大城市。好，在以色列人攻打迦南地的第一站耶利哥城之前，神郑重地吩咐他们，大家约书亚记第六章18到19节：至于你们，勿要谨慎，不可举那当灭的物，恐怕你们举了那当灭的物，就连累以色列的全营，使全营受咒。唯有金针、银针和铜铁的器都要归耶和华为圣，必入耶和华的中。换言之，神吩咐他的百姓以色列人，把所有的活口，就是牲畜、牛羊人，全部都灭尽，都要杀掉，灭绝净尽。而且呢，把所有的金子、银子、铜铁器皿，全部都要奉献出来归耶和华，不可以私自保留，不可以私藏一切的金。好，神是应许了，要把迦南地这块流奶与蜜的地，一切的丰富，全部都赐给以色列人吗？既然如此，神为什么不允许他们享受第一站的战利品呢？为什么全部都要奉献出来？所有的银子要杀光，所有的金银都要奉献出来，为什么不允许他们享受这第一站的战利品呢？是因为上帝小气啊，是不是？乃是因为神要考验以色列人的顺，正如神考验亚当夏娃一样。但是很可惜啊，他们考试不及格。我们读第七章的第一节，以色列人在当面的物上犯了罪，因为有大太宗谢拉的曾孙、撒底的孙子、加米的儿子亚干取了当面的物，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以色列人发怒。亚干违背了神的吩咐，他偷东西，取了那当面的物，把金银保留下来，所以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以色列人发作，他们就在第二战在爱城吃了个大败仗。我们再读第五节，爱城的人击杀了他们36人，从城门前追赶他们，直到示巴里，在下坡杀败他们，众民的心就消化如水。失败仗，嘿，以色列人刚刚在耶利哥这座大城打了个大胜仗，凯旋而归，如今却在爱城，爱城是一座小城呐、啊，在这个小城吃个大败仗，败兴而归。他们在阴沟里头翻船了，吃败仗。为什么以色列人会失败？在大城得胜，小城反而失败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因为他们中有个人犯罪，谁呀、啊？亚干。他一个人犯罪，就连累了以色列众人。 一点点面叫叫全方发酵。好，神就告诉约书亚，我们读十一到十三节，告诉他们的元帅，以色列人犯了罪，违背了我所吩咐他们的约，娶了当面的物，又偷窃，又行诡诈，又把那当面的放在他们的家具里。因此以色列人在仇敌面前站立不住，他们在仇敌面前转背逃跑，形成了被咒诅的。所以你们若不把当面的物从你们中间除掉，我就不再与你们同在了。把那个当物除掉。但是到底谁是罪魁祸首呢？当时约书亚知道不知道？约书亚元帅还不知道，但是神知道不知道？神知道。好，神就叫约书亚，就是以色列的元帅，在以色列老百姓600,000男丁当中抽签抓阄。首先呢，从以色列12个支派当中选出一个支派，然后那个支派当中再选出一个宗族，再从那个宗族当中选出一个家室，再从一个家室当中选出一个家庭，再从家庭当中选出那个罪魁祸首。这个圈子越缩越小，越缩越小，最后终于找到那个罪魁祸首，就是亚干。好，我们读第七章的16到18节，他们抓阄了。于是约书亚清早起来，使以色列人按了支派进前来，举出来的是犹大支派，是犹大支派进前来，就取了谢拉的宗族，使谢拉的宗族按着家世人丁一个一个地进前来，取出来的是撒底，是撒底的家世按着人丁一个一个的进前来，就取出了犹大支派的人，谢拉的孙子，撒底的孙子，加米的儿子亚干。亚干罪魁祸首。神在茫茫人海千万人当中，像大海捞针一样找到了这个罪魁亚干，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。好，请问了，为什么神不直接了当把亚干揪出？神办得到办不到？他可不可以亚干出来？他为什么不直接了当马上亚干出来？为什么神要一步一步的抓阄抓阄，花那么长时间啊，慢慢的一步步的筛选筛选，圈子越缩越小，还找到亚干呢？为什么？为什么不直接把他丢了？可不可以直接？很容易啊，为什么要这么慢慢的一步步来？为什么？很好，100分。神在给亚干悔改的机会，第一次抓阄选出的是哪个支派？哪个支派？犹大。亚干是犹大支派。哇，12分之1啊！哇，亚干应不应该担心？不应该担心，刚好选了12分之1，选到我了。他应该马上认罪，很可笑。但是亚干尽管选到他的支派，他存着侥幸心，他想，哦，也许是碰巧吧。哎，我还是藏着12分之1，这么多人不可能选到我的，还是藏着吧。好，第二次抓阄，选出了犹大支派当中的谢拉的家族，谢拉宗。犹大里头可能有100个宗族，现在选出来1%又选到了，哇，更进一步的圈子拖得更小了。亚干应该更加的战兢，赶快悔改啊！但是他还是存着侥幸心理，他想，哎，可能又碰巧，真巧啊，这么多人绝对不可能找到我的，还是别做声了。别自告奋勇，藏着吧，藏着吧。然后第三次抓阄，第四次，第五次，确实越来越少，越来越，他随时可不可以认罪悔改？可以啊，随时都可以认罪，但是他错过了每一次的机会，最后点到他名了，他没有机会了，神把他从千万人当中揪出来了，现在才迟了，他只有承认。操控面对审判。我们读19到21节，我们听神，约书亚对亚干说，我儿，我劝你将荣耀归给耶和华以色列的神，在他面前认罪，将你所做的事告诉我，不要向我隐瞒。亚干回答约书亚说，我实在得罪耶和华以色列的神，
我所做的事如此如此。
我在所夺的财物中看见一件美好的士拿衣服，进口的200舍克的银子，一条金子重五10舍克了，我就贪爱这些物件，便拿去了。现金藏在我帐篷内的地里，银子在衣服底下。好，他们就去亚干的帐篷里头搜查，果然人赃俱全。好，请注意亚干犯罪的四部曲，跟亚当夏娃一样不一样？一样。我们看第一步，21页，第一步，我在所夺的财物中怎么样？看见一件美好的士拿衣服，进口货，好漂亮，200舍克的银子，一条金重50舍克。第二步，我就怎么样？贪爱这些物件，动心了，贪。第三步，我便拿去了，动手了，犯罪了。第四步，现金藏在我帐篷内的地里，银子藏在衣服底下，看到没有？哪四步？看，然后呢？贪，然后呢？犯，最后呢？藏。约书亚一次次的抓阄抓阄抓阄，亚干却一次次的隐瞒隐瞒，躲藏躲藏，藏藏藏藏藏藏藏。虽然神给他一次次认罪悔改的机会，但是他一次次的错过了时机，拒绝认罪，拒绝悔改，硬着心肠，结果终于他被抓到了，人赃俱获，无可抵赖。于是以色列众人就用石头把亚干打死。请问呢，如果亚干提早，不要等到最后被抓到，那是提早认罪悔改，他可不可以得到赦罪？我再说一次，如果亚干快点，别等到最后被抓到，他提早认罪悔改，我错了，一选到犹大，我错了，一选到谢拉，哎呦，赶快！如果他早一点，是最后一步，他提早认罪悔改，那么他可不可以得到赦罪？可不可以？我相信可以，因为神正在等候他悔改，神是蛮有宽容的。但是亚干硬着心肠，一直隐藏、隐藏、隐藏，一直不肯认罪，结果到了最后就被定罪，他没机会。圣经说，我们一起读：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，有人以为他是单言，其实不是单言，乃是宽容你们，不愿有一人沉沦，乃愿人人都悔改。主所应许的，指的是那末日的审判，耶稣再来要审判天下。主所应许的审判还没有成就，有人以为是单言，是不是单言？是不是？乃是什么？宽容，宽容。弟兄姊妹，但愿今天，当神仍然宽容的时候，仍然给我们机会悔改认罪，宽容我们的时候，但愿我们不要错过悔改的时机，要抓住今天的机会，赶快认罪，要不然你等等等，藏藏藏，不要像亚干一样，藏到最后就后悔莫及，没有机会。我们再看第三个例，第一个是亚当夏娃，第二个是亚干，再看第三个例，就是大卫王的例子。大卫是以色列国最出色的国王，圣经说他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，他曾经打败过非利士的大巨人，谁呀？哥利亚啊，他彰显神的荣耀，凯旋而归，是一个神所重用的。但是他却犯了一件遗憾终身的罪，什么罪啊？大卫犯的罪，他跟一个有夫之妇，跟一个女人叫做什么名字？八示巴，通奸行淫。我们来看看大卫犯罪的过程。撒母耳记下1章，一日太阳平息，大卫从床上起来，在王宫的平顶上游行，看见一个妇人沐浴，容貌甚美。好，如今呢，大卫已经做了以色列的王了，神祝福了他，丰丰富富的。一旦他蒙了祝福，人呢容易得意忘形，他就生活放松了，懒懒散散的啊，放假生活就没有规律了。到了太阳平息，就太阳下山几点钟？ 差不多五六点的时候他才起床
啊，
该睡的时候不睡，不该睡的时候就懒懒散散。好，他在王宫里头没事干啊，就在王宫的平顶上面走来走去散步啊，消磨时间。然后他不小心看见一个妇人沐浴，一个女人洗澡，这是他犯罪的第一步。看第一眼不是你，但是他的心被吸引。孩子们，你们上网，电脑上网，这需要谨慎。没事干，常在网上闲逛漫游，没有目的的闲逛，很容易受到美女的试探，是不是？谨慎。圣经说，那妇人容貌甚美，这是第二个。第一眼什么怪？不小心的。第二个，好漂亮哦，有没有对？这是贪。他心里头起了坏念头，想入非非了，恋恋不舍了，看了又看，继续看，贪了。主耶稣说，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，只是我告诉你们，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，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，心里犯了奸淫。好，接着再看三到四节，大卫就差人打听那妇人是谁呀？有人说她是以莲的女儿，赫人乌利亚的妻，乌利亚的妻，她是个有夫之妇，已经结婚了。但是第四节，大卫差人去将那妇人接来，那时候她的月经才得洁净，她来了，大卫与她同房，她就回家去了。这是第三步，大卫采取了行动，不仅是看看想想，他动手了，动脚了。他犯罪了，第三步犯失足了。好，最后第四步，大卫就千方百计，一旦犯罪，那女人怀孕了怎么办？想要藏起来，藏起来，他不惜把拔示巴的丈夫，那个女人的丈夫乌利亚从前线调回家来，然后叫他回家去，回家去，他不肯回去，就得灌醉他，但还是不肯回去，他就叫约押，就是他们的元帅，把他调到最前线最危险的地方，借着敌人亚门人的刀把他杀掉，把他丈夫给干掉，然后又把那个女人拔示巴把他接到家里来，娶回家成为他自己的妻子，藏起来。你看大卫为了隐瞒他的罪，他不惜用诡计，用欺骗，用撒谎，弄虚作假啊，把他丈夫从前线调来，请他吃饭，你回家吧，然后把他用诡计把他杀掉，借刀杀人来遮掩他的丑闻，他想要把他的罪给藏起来，隐瞒起来，不让人知道。就是这是人类犯罪的四个步骤，哪四步？第一，看；第二，贪；第三，犯；第四，藏。三个例子，第一，亚当夏娃看见树上的果子就贪了，好多食物啊，哎呀，一时人有智慧啊，贪了，然后就犯了，就拿了吃了，最后就藏起来，躲在树的后面躲起来。好，第二个例子，亚干在所夺的财物当中看见了一件美好的事，拿衣服好漂亮，还有吃神和的银子，哎呦还有金子，然后看见了他就贪了，然后就犯了，就拿了，然后藏在帐篷里头了。好，第三个例子，大卫看见一个妇人沐浴，就见她容貌甚美，贪了，然后就把她叫来，然后就犯罪了，然后就想要藏起来，把她丈夫干掉，要隐瞒她的罪恶。听没注意到没有？人犯了罪之后，都想要藏起来。他要躲起来，要遮盖起来，他掩蔽起来，不让人知道，因为他羞愧，他不好意思，他脸红，他觉得无耻，他无地自容，他就千方百计想尽办法想隐藏起来，不要让人知道。压干把偷来的东西藏起来，藏在自己的帐篷的地下，除了自己的家人、自己老婆孩子，没有人知道，没人知道，藏起来了。但是神却从以色列人千万人当中一步把他揪出来。大卫犯了罪，他就用诡计隐藏他出一个把那男人干掉，没人知道，没人发现他的丑闻，他隐瞒了一年之久，一 年多的时间都没人晓得，没有曝光啊。但是神却派他的先知拿单揭露了大卫暗中的罪行。拿单指出他的罪，亚当夏娃犯了罪，违背神的命令。哎呀，认识到自己赤身露体，就花果树的叶做裙子，想遮掩自己的羞耻。不好意思啊，不要人知道啊，要躲在树林里头，躲在树后边，想藏起来。但是神却亲自到伊甸园里头来寻找他，呼唤他们：亚当，你在哪里？在座的亲爱的弟兄姊妹、朋友们、孩子们，此时此刻，我们当中有没有人，你正在隐藏，你正在躲起来藏起来，你犯了罪，你得罪神，知道做的不对，你会躲起来藏起来掩盖起来，就没人知道了吗？我们瞒得了神，却瞒不了神。神是鉴察人心肺腑的，他不但知道大卫所行的一切，他不但知道亚干所行的一切，他不但知道亚当夏娃所行的一切，他也知道你我一切的隐私，从我们从小到大，我们一切所行的点点滴滴，神都一清二楚，他了如指掌。神知道，我们瞒不了他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正如当年神在伊甸园里头寻找亚当夏娃，今天神也在找你，他在寻找你，寻找你。亚当，你藏在哪？小牛，你藏哪？阿明，你藏在哪？菲比，你藏在哪？安娜，你藏在哪？林威，你藏在哪？艾伦，你藏在哪？你在哪里？你在哪里？你在哪里？你我犯的一切的罪，神都知道，他清清楚楚，隐藏不了。也许你自己都忘掉了，我那时候三岁，我偷妈妈糖；我五岁，我撒了谎；我你做了弊，你学校里头骗老师，你自己都忘，但是神没有忘记，每件事他都记在他的账上，神知道。上个礼拜啊，老布今天没来，是我们厨房里头替我们做饭的老布老先生啊，老厨师，他有个儿子叫做 Danny。老布把他的儿子不到10岁，把他儿子 Danny 带来，叫我跟他儿子谈一谈，因为呢，他儿子在超市里头买东西就偷了一支漂亮的笔呀、啊，一支很漂亮的笔，被爸爸看到，爸爸抓到了。所以他爸爸很担心这个儿子，儿子他不到10岁，这么小年纪就开始偷，以后大了怎么办呢？就带来叫我跟他谈谈啊，爸爸跟他讲话讲不通啊，就叫我谈一谈。我问小 Danny， 说 Danny 啊，你是不是偷了东西啊？他没办法，人赃俱获，不能抵赖。是谁抓到偷东西的？他说 Daddy， 爸爸抓到。我说 Danny， 这回你被抓到了。这回你被发现了，但是你曾经偷过很多次，对不对？你撒了很多谎，对不对？你干了很多坏事，对不对？你犯了很多罪，对不对？但是你从前做那么多坏事，撒那么多谎，都没有被抓到，没有被发现，你都隐藏了，你一次又一次的隐藏了，藏起来了。但是贝利，虽然你地上的爸爸不知道，你天上的爸爸都知道，有一天天父要找你算总账的。所以丹尼，孩子，你唯一的出路就是认罪，向天父认罪悔改。趁着现在你还小啊，你不到10岁啊，你赶快，你还有机会，赶快认罪，向天父认罪，向天父悔改，不要等，藏到那一天。你藏不住了，天父要找你算账的，你逃不了的，那时候就来不及了。对，赶快悔改吧，认罪吧。我不知道小 Danny 听进去没有，因为人的良心，人的良心会起老茧，就像手一样，手会起老茧，叫老茧。小孩的手啊比较嫩一点，对不对？小孩手嫩，细皮嫩肉，就像小孩的心一样，比较嫩，比较敏感。但是 手一样，会慢慢起老茧。老茧，第一次干，哎呦，好痛啊！啊，第二次呢？哎，皮厚了点啊，磨出茧子来，皮厚了。第三次呢？哎，不痛了，无所谓了啊，慢慢，越磨就麻木不仁了，没有知觉了，起老茧了，对不对？人的手会起老茧，良心也会起老茧，还有人的耳朵，耳仔呀，是不是耳仔？耳仔都会起老茧，耳朵怎么起老茧？第一次听了福音，哇，觉得扎心，哎呦，羞愧啊，战惊啊，害怕啊，神是轻慢不得的，他是圣洁的，神又审判的，哎呀，福音多好啊，耶稣爱世人，一直有感动啊。但是我们也像鸭肝一样啊，我们心里头存着侥幸，没有人知道我做的事儿，怎么知道我是罪人？怎么知道我犯罪？没人知道，就藏起来，昧着良心继续隐藏，我没啥罪，没人知道，不肯认罪，慢慢来，等一等，以后还有机会，等我老了再信主嘛，就是昧着良心藏。第二频道，哎，还是有一点，哎，但是哎，耳朵上次听过，第三次、第四次、第五次，慢慢，继续的隐藏，硬着良心，慢慢的，良心就刚硬了。耳朵起老茧了，听不进神的道了，我都知道，我会背的，听见没？这样遮掩罪过的人，遮掩藏啊藏，好可怕！听到的时候嬉皮笑脸，嘿，我都知道，上面讲什么，我讲我的，他们的良心硬，像被圣经说的热铁烙惯了一样，起老茧，他们是行尸走肉，已经麻木不仁了。听到听经起老茧。圣经说的，我们一起来读：遮掩自己罪过的，必不恨痛；承认离弃罪过的，必蒙怜恤。遮掩，平常遮掩自己罪过的怎么样？必不恨痛，必一定，他没有任何出路，他只有死路一条，神不会祝福他的，必不恨痛，一辈子不会有出路。唯有承认离弃罪过的，必蒙什么？连续这两个字，太美，连续，就是我们如何才能得到上帝的连续呢？两点，第一，什么？承认罪过，认罪，不要再藏，不要再躲藏了，认罪，承认罪过。第二，不仅要承认，还要怎么样？离弃罪过的，离弃不仅是承认，而且离弃回转，调转头来，不要继续的一意孤行。不仅认罪承认我错了，更要悔改，离弃罪恶，弃暗投明，弃假归真，改邪归正，承认离弃罪过的，这样认罪悔改的人必蒙连续，必蒙天父的连续，天父的赦免。记得浪子回头，浪子在猪圈里头走投无路，哎呀，我要回家，我得罪天，他就起来就回家了。好，父亲看见相距甚远，就动了什么？看见就动了什么？慈心什么意思？连续的心。哎，我儿子回来，天父怜悯他，就飞奔过去拥抱儿子，连连给他亲嘴。亲嘴代表什么？亲嘴，赦罪，接纳和赦罪。赦罪，唯有认罪的人才能得到赦罪，得到怜悯。我们再读约翰一书一章的8-10节，同声：我们若说自己无罪，便是自欺，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，便是一生为说谎的，他的道也不在我们心里了。今天有人夸口，你们听过这样的人啊？我这个人嘛，就是心眼儿好，我心地善良，我问心无愧，我有什么罪啊？那别人是那个人是坏蛋，这个是罪人，这不是好东西，他们都是坏人。那我呢？我是个好人，我是个乖孩子，我是个好孩子，我有什么罪呢？听过这样的人， 圣经说这样的人是在干什么？自己人若说自己无罪，便是自欺，自己骗自己，而且是以神的实验。他是以神为什么的？说谎的。为什么？因为神说并没有分别，是人都犯了罪，神说人都犯了罪，你却说我没有罪啊，我是个好人，我是个乖孩子啊，我心地善良，别人是罪人，我不是。嘿，谁对啊？谁说的对？神说的对，你说的对，神说的对。你不是以神为说谎的吗？这样不肯认罪的人不能得到赦罪，不能得到神的怜恤。那么怎么样才能够得到赦罪呢？你看一章九节，我刚背的经文，我们若怎么样？若认自己的罪，认罪，认，英文是 confess， 原文就是希腊文，原文的意思是 agree with God， 什么意思？ agree with God， 什么意思？同意神，同意神，神说我们犯了罪，我们就同意认罪，同意神就阿们，就承认，是的，我犯了罪， confess 认罪，不要抵赖，不要推脱，不要找借口，不要怪别人，我们要认自己的罪。记得亚当夏娃犯了罪，啊，神说不可吃，结果他们偷了，栽了，吃了，他们不顺服神，然后就躲在树后面，对不对？然后神来遇到，啊，亚当你在哪里？亚当。亚当说：“主啊，我听见你声音我就害怕，我因为我吃身体，我就藏起来了。”神说：“你怎么知道你吃身体？莫非你吃了我叫你不要吃的那个树是我的？你是不是吃了？”亚当有没有当场认罪？亚当说：“是的，我错了，我吃了，是我不好。”他有没有认自己的罪？有没有？亚当怎么说？那个，你赐给我同居的那个女人，他吃了，他叫我吃，他引诱我吃，是你，你听没有？你赐给我的女人，你是谁啊？追根究底，谁不好？神，怪罪于是神呐、啊，是你给我的女人，你赐给我的女人，你安排的婚姻，你叫我跟他结婚的，你是你造的，你不造女人，如果你不让我跟他结婚，如果不是个女人嫁给我，如果我这不是女人引诱我，不是他，不是你安排的。不是你安排一切的话，我也不会犯罪啊！追根究底，还是谁不好啊？还是神不好？他怪罪于神，他不肯认自己的罪。然后他不仅怪罪神啊，他还怪谁啊？你赐给我的那个什么，那个女人，他怪罪老婆。你赐给我与我同居那个女人，这个女人呢、啊、太坏了，这个女人呢、啊、祸根呐、啊，女人呢、啊、是祸水啊，女人呢、啊、都不是好东西啊，她不好，她引诱我，是她先动手动脚，她先讲我的，如果不是她引诱我，我也不会这样的，她是罪魁祸首，怪女人。好，然后神就对夏娃，对那个女人说，哎，夏娃，你做的是什么事啊？夏娃有没有认自己的罪？
是的，我错了。
有没有？夏娃怎么说？是那条蛇，是那个蛇，他引诱我，我就吃了。是蛇，蛇是谁啊？撒旦魔鬼，是撒旦魔鬼不好啊，他引诱我。今天有没有这样的人？自己犯罪怪魔鬼，有没有？啊，我喝酒吗？我喝酒，我身不由己，因为我身上有个酒鬼啊，那个酒鬼缠身，我就没办法，我就喝了，对吧？我抽烟，因为身不由己啊，不得已嘛，我身上有个烟鬼啊，我好色，这没办法，人谁没有七情六欲吗？尤其是我这样的人，我身上有一个色鬼啊，我好赌的赌钱嘛，哎呀，情不自禁去赌了嘛，这没办法，这不是我的问题，是我因为身上有个赌鬼啊，赌鬼缠身的啊。什么都怪鬼，都是鬼不好。魔鬼真可怜呐、啊！我们犯罪都怪在他身上，他成了个替死鬼了。当然了，弟兄姊妹，我们犯罪，魔鬼撒旦有没有责任？一部分的责任有没有？他的确有。别人有没有一部分责任？有没有？也有。但是我们自己有没有责任？有。所以不要怪别人，别人是有罪，撒旦是有问题，但是神会找他们算账的。但我们要认自己的罪，自己要认自己的罪，不要说我偷东西啊，因为我父母没有管教好啊，我妈妈也是那个德行啊，我是我妈的儿子，所以我就继承了他那个偷的偷性啊，是他的人，不要怪我发脾气啊，我从小 因为我他们虐待我，我被人欺负啊，那我就发脾气了。我的坏习惯呢，是因为我的祖宗的咒诅，老祖宗咒诅一代一代传给我的。同性恋，同性恋呢，是因为我的家庭背景不好，我家世世代代都有这种同性恋的事儿，所以我是个牺牲品啊。我性变态，我性变态是天生的，是遗传的，在我的基因里头，在我的基因，这基因里头就有啊，这不是我的罪，这是一种病态而已。对不对？你看过今天的心理学医生没有？你去看心理学医生啊，他教你都是这一套推卸责任的技巧。他们教你啊，怪罪别人，你做错事怪罪别人，怪罪父母，怪罪你的基因，怪罪你的环境，怪罪你的朋友，怪罪你，怪罪别人，都是别人，都是别人不好，怪罪怪罪，却不肯承认自己的责任，面对自己的罪。但圣经说，我们默认谁的罪？
自己的，
自己的罪，自己我错。好，继续看，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什么呀？信使。信是什么意思？说话算话，说到做到，不像人，人说的好听，没问题，三点钟来，到时候不来啊，我一定一定还书给你，借了十年还不还。人说到做不到，人不信是，人不可靠。神是言书必信，因为他是信使的，说到一定做到。他要做什么事呢？他也是公义的，而且必什么意思？一定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仅仅我们一些一点还是一部分，一切是的，干干净净，把我们洗得比雪更白。好，注意啊，公义，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。我觉得很奇怪，如果是我解圣经啊，我就不会用公义，我会说怜悯。因为全是公义的，必要应该怎么样？公义的神应该怎么样？审判我们的罪，对不对？公义的神应该审判。现在很奇怪，圣经说全是公义的，必要什么？
赦免。
应该是神是怜悯的、慈爱的、还有恩典的，他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才对，对不对？怎么公义的神能够赦罪呢？公义的神应该定罪，怎么能够赦罪？公义的神应该审判罪，怎么能够赦罪呢？神是公义的，怎么能赦罪？你说他怎么能赦罪？慈悲的神才能赦罪啊，怎么能赦罪？因为看哪，
神的羔羊，
十字架，神的羔羊，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在十字架上舍命代罪，他是我们的替罪羔羊，他为我们还清罪债，因为他流出他的宝血，因为罪债还清了，我们欠的债，耶稣基督借着他的血，借着他的命，已经还清了，我们不再欠债了。所以现在这位公义的神可以赦免我们一切的罪，而仍然保持他的公义，因为基督的十字架替我们舍命流血，还清了罪债。就只要今天弟兄姊妹朋友们，我们看一个条件，认自己的罪，承认，不要再躲藏。神就是信实的，说话算话，也是公义的，因为耶稣还清罪债，他是难取舍，他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我们一切所有的干干净净，一切的不义，因为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的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。有人说，哎呀，既然如此，太好了，只要认罪，这是白白的恩典，信就得了，本乎恩，因着信啊，我犯了罪，认罪就可以得赦罪，耶稣的血洗净我一切的罪，比血更白，嘿嘿，太好了，那我就继续犯罪吧，犯了就认，认了再犯，犯了再认，认了再犯，反正耶稣的血永远有效啊，犯了罪赶快认罪，耶稣血就把我洗净了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当然不对。你看约翰一书，大家起来读，约翰说，我小子们呐、啊，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，是叫你们不犯罪。若有人犯罪，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主保，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，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 为己，使约翰神的仆人说，我的小子们，亲爱的弟兄姊妹孩子们，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，是要叫你们不发表这些话。是什么话？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，是要你们不发表这些话。什么话？看看上文，这些话，这是第二章。看看第一章，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罪。好，约翰把这些话写给我们的目的是什么？我将这些话，你认了罪，神就赦免一切的罪行，一切的不义，写给我们的目的是为了什么？
不犯罪。
是不是叫我们有恃无恐啊，得寸进尺啊？反正认了罪嘛，神就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，就可以得认了就可以得赦免。神还有怜悯，还有慈悲吗？耶稣替我死了，感谢主啊！就继续犯罪吧，犯了再认，认了再犯，不要紧，是不是？叫我们得寸进尺吗？不是的。他说：“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，是要叫你们怎么样？不犯罪呀、啊，不犯罪。继续看，若有人犯罪，若有人犯罪，在父那里有位中保，就是那义者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。好，这个注意这个若什么意思啊？若如果若有人犯罪，不是当有人，当跟若一样不一样。”当是什么 ？When， 若是什么 ？If， 哦 ，What？If， 如果万一有人不小心，不是故意的，不是在计划之中的，若有人犯罪，不是当就是 When， 理所当然的嘛，是在计划之中的嘛，必然发生的嘛，当有人犯罪，你坐过飞机没有？你坐飞机的时候，每次坐飞机都有安全说明，没有？现在是有一个录像机，空中小姐在录像机里头说话了啊。若意外发生啊 ，if 如果意外发生，你应该怎么样？有氧气罩啊，救生圈，这边再往逃脱啊。或者空中小姐说，当意外发生的时候 ，when accident take place 是吧？是不是当还是若？是若还是当？如果他说当意外发生的时候用氧气罩走后门赶快跑，如果他说当的话，我就不坐飞机了，因为死命。今天圣经告诉我们说啊，这些话是叫你们不犯罪，若有人犯罪，我们在父那里为中保，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那个义者，他已经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，在十字架我们舍命流血还清罪债，又从死里复活，升上高天，坐在父神宝座右边，从我们的大祭司永远活着，我们代求。是若有人犯罪，我们可以来到他面前得赦。哎，若不是当有人犯罪，而是若如果不小心，不是故意的，跌倒失足了 ，if 万一犯罪，可以来到天地之间独一的中保的义者耶稣基督面前求他赦免，我们可以认罪悔改，他的宝血就洗净我们一切的罪。前阵子我的膝盖受伤，还记得吗？我们从妈咪回来三个月我不能走路，四个月痛了四个月，瘸腿，吃什么药都没用，什么都治不好，瘸了四个月。后来呢，一个黄伯伯介绍云南白药给我吃，我说试试看，吃了一个礼拜，我瘸了四个月的腿呀、啊，就好了。哎呀，太好了！我发现了一个秘方，云南白药，可灵了，可管用，一吃就好。现在感谢你，我有仙丹妙药啊，云南白药，我就可以随便大声大声瘸腿不要紧，反正我有云南白药，可灵了，药到病除，一吃就好，不怕任何跌打损伤，打吧。对不对？
不对，
对不对？不是当我故意打伤自己，不要紧，我有药，云南发药，不是当，而是若我不小心摔伤，若我不小心跌倒，感谢主，我有备无患，我有云南发药。若有人犯罪，感谢主，我们有位中保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他为我罪做了挽回祭，他的宝血永远有功效。但是若如果万一不小心，可以来到他面前，他的宝血可以洁净我们一切罪。弟兄姊妹，我们每次犯罪都有亏损，我再说 正如你每次跌倒，每次摔伤，都会疼，都会痛，都会有亏损，而且有时候你摔伤的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够慢慢的痊愈。正如大卫，大卫犯了罪，他认罪了，没错，他悔改了，没错，他得到赦免了，没错，但是有没有管教，有没有后果？管教严重不严重？严重。他犯罪之后，他人生就不一样，一辈子要吃苦果的，一辈子的苦果。因为神所爱的，他必要管教。虽然赦免，但是因为神爱我们，他有管教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让我们不要犯罪。这些话写给你们，是叫你们不犯罪。但是若有人犯罪，感谢你，我们有一位灵魂的大医生，就是那医者耶稣基督。他为我们预备的不是云南白药，而是他自己的宝血，耶稣基督十字架所流的血，可以洗净我们一切的罪，我们洗得干干净净，比血更白，你相信吗？这就是福音，这是神上今天要告诉世人的大好消息，大好的福音。正如神在伊甸园里头寻找亚当，呼唤亚当，你在哪？今天，亲爱的朋友兄弟们，上帝也在这里，借着他的仆人，借着他的话语，他在唤你，他在寻找你。神愿意赦免你的罪，他愿意洗净你我一切的不义，我们洗得干干净净，记得吗？前两个礼拜，路加福音十五章讲到三个比喻，哪三个？那只迷失的羊，第二个那块失落的钱，第三个那个离家的浪子。正如牧人在寻找迷羊，正如那个妇人在寻找那失落的钱，正如父亲在等候浪子回家，照样此时此刻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也正在寻找你，在等候你回家。是你的羊，你父亲在哪里？你在哪？浪荡的人，你有没有安息？天父在家，整天巴望的，莫非就是你？就是你，金元，就是你 ，Mandy， 就是你，就是你。你愿意回家？你愿向天父认罪？悔改吗？不要再躲了，不要再藏了，藏啊，逃啊，不要再藏了。我们读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，我们都知道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独生子赐给他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十七节怎么说？神差他的儿子降世，不是要定世人的罪，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。主耶稣基督，他本是神，变成人，取了人的血肉之躯，第一个圣诞节从天而降，从永恒来到历史，从无限来到有限。神取了人的肉体降世为，为什么耶稣要来到世上？是不是要定我们的罪？不是，乃是要什么？赦我们的罪。主耶稣来到世上，不是要审判我们，把你救出来，好好教训你，不是要审判我们，乃是要干什么？拯救们。耶稣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，乃是要使他得救。所以不要像亚当夏娃当年一样躲起来，不要像他一样。神说为什么？为什么你要吃？那是我老婆不好，那个女人是，不要推卸责任，不要再怪别人了，不要找借口了。也不要像亚干一样，亚干偷了东西就藏起来，以为上帝不知道，上帝抓不到他，别人也不知道。不要像亚干一样，神给他一次次悔改的机会，抓阄抓阄，他就一次次，一次次错过错过错过。让我们效法大卫，不是效法大卫犯罪了，而是效法大卫的认罪。记得大卫受了神的仆人先知拿单的责备，拿单揭发大卫罪，大卫就立刻认罪悔改。撒母耳记下十二章，大卫对拿单说：“我得罪耶和华了，我错了，我
我犯罪了。
他没有找借口，他没有推卸责任。那个女人为什么穿成那样子？为什么洗澡看见？为什么他没有怪别人？我，他勇敢地承认自己犯罪。
我得罪耶和华，我不应该。
之后闭口，二话不说，没有借口，不推脱。接着拿单神的仆人对他说，耶和华已经除掉你的罪，你必不吃鱼。因为经上记着说，约翰一章九节，我们一起背，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大卫认罪就得到了赦罪，赦罪唯一的途径是什么？认罪。因为记得神的儿子耶稣在十字架上流的宝血有没有功效？永远有功效。我们唱一唱，欢迎神。 脱离了上一切的污秽、情欲、引诱、试探。哦，主啊，帮助我们出淤泥而不染，讨你的喜悦，蒙你的悦纳。祝福我们在座的年轻人，哦，尤其是在这个污秽、邪恶、淫乱的时代，也帮助我们的年轻人，主啊，做那圣洁的器皿，被你宝血洁净，过那圣洁、讨你喜悦的生活，保守我们到底。感谢赞美，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。